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搭捷运到录音室来的途中呢，对面坐着一位年轻的、眼睛完全看不见的小姐哦。那她坐在刘文对面，那因为呢，她想要拿包包里的东西，所以她的导盲杖呢，不断的掉在地上哦。刘文为她捡起几次，需要去握着她的手，让她呢能够感受到这个导盲杖呢交在她的手里哦。我心中呢有许多的感触，我觉得我非常的佩服他的勇敢我知道呢他要搭乘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我实在很难想象一个人眼睛看不见的世界是如何，但是我相信有许多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心灵却是非常的明亮的。正如在我的小组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已经呢全盲了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她非常的积极乐观，她服侍很多很多弱势的群体，让我经常呢心中十分的赞叹呢，神在他身上所行的奇妙大事是我难以想象的，而且每一次看他呢都能够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让我也觉得叹为观止哦。他不会让自己露出愁容，又或者是好像有什么样的重担或是自怜，而是能够还是向神献上感恩，这是我非常羡慕的生命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身体有一些不方便，这些呢，好像在外在来看呢，是有一些缺陷的，但是心灵的缺陷虽然看不见，但是却是更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以及他的情绪、他的个性、他的为人处事的。所以我觉得外在的缺陷并不会呢比内在的缺陷来得更严重哦。如果我们心中呢常常背负很多的重担，使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真正自由、喜乐、爱神、爱人的生命，那我觉得其实心灵的眼睛看不见了，比肉体的眼睛看不见，这是更为可怕的事情哦。好，跟你分享我今天呢，搭车到录音室当中的这一些感想哦。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颗蛋的启示，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一颗蛋的启示。某日，一个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女人在伯大尼的宴席上，为了表示她对主的感激，拿出一瓶极昂贵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 引起在场许多人的批评，责备那女人浪费。然而耶稣却看中这女人爱心的行动，主耶稣清楚知道那女人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为讨主的喜悦。他说，这女人所行的要永远被人纪念。有一位主日学老师要求学生下一次上课时带一样可以提醒我们爱主并尽力服侍主的东西来。一个女孩带来一条面包，老师说，对，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可以向那些灵命饥渴的人传讲耶稣。第二个学生带来一盒火柴，老师说，对，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要借着我们来照亮世界。第三个学生把一颗小鸡蛋放在老师手里，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问，请你告诉我们这颗蛋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好吗？那孩子说，我们家的小母鸡生不出大鸡蛋，可是我知道它已经尽全力了，虽然我还小不能够做什么大事，我愿意学我们家的小母鸡，尽我所能的来服侍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把爱主的心献在主的面前，无论我们献上的有多少，让我们尽其所能的高举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我所能献上的是昂贵的香膏或是五饼二鱼，愿我都是将最好的和所有的献给你。求你悦纳我所献上的，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能够将一切荣耀颂赞全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生命河林良堂》的《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有。生命气息 情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七章《卸下重担》的第二个部分。什么是重担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外在的一些事情才是重担，但其实最难承受的是内心的重担，因为如影随形哦。那到底这些重担是从何而来呢？一起来看看作者要告诉我们些什么。重担指的是极端的信念、感受或甚至痛苦的经历带来的生理问题，这些会由内在的某些部分所承担，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重担，但重担经常是童年时造成的。举例来说，在你还年幼时，内心没办法消化复杂难解的经验，因此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你便用不健康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件，而你内心某些部分可能还紧抓着这些信念和感受未能放手。想一想各个类型的重担有哪些例子，每个类型都有不同的成因。信念上的重担，某个人伤害了我，我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我的父亲或母亲有外遇，我也一定会有外遇的问题。我必须关照其他人，才能赢得他们的爱和肯定。握有权力的人都很坏，不值得信任。我必须为身边所有的人负起责任。感受上的重担，过度的愤怒，隐约感到不快乐，对于握有权柄的人物不信任，害怕承诺，产生错误的罪疚感，长期累积的羞耻感，感觉自己不配，自我怀疑。生理上的重担，头痛挥之不去，肩颈僵硬，胃绞痛，下颚紧绷，失眠。请注意，只有某些生理问题是创伤造成的重担，其他的并不是哦。理性上来说，你也许可以理解你现在拥有的感受或思考，其实并非必须如此。可能你理解所经历的伤并不是你的错，但一部分的你还是依然固我，紧抱着重担不放。比如说，就算你已经让自己脱离了不健康的家庭互动，内心却可能还是充满了愤怒，也或许你会抓着后悔的情绪不放。或许这是你唯一知道如何面对失去的方式， 也许这些情绪可以帮助你度过困难的情况，然而是时候向情绪设立温和的界限，释放这些情绪，使其得以在你内在家庭中扮演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回想某一次，你的梦想被击碎，化成无数小碎片，就像重重摔在厨房地板上的马克杯，也许是某段关系画上句点，也许是在学校遇上很大的困难，可能是遇到霸凌，被人漠视，或是深爱的人离世。你试着为这些经历赋予意义，但这些意义仍然令你消沉不已。重担其实也来自眼前的失望。也许你在工作职涯中遇到困难，可能是得到慢性疾病，或者你的家庭生活并不如原本梦想的那样美好，又或是遭到朋友背叛。当保卫者忙着帮助你面对难题，流亡者常会产生不健康的信念和感受。任何充满挑战的情况都很可能影响到你内在各个部分的自我。你成长的家庭或文化背景也可能成为你重担的来源。创伤专家贝塞尔·范德寇在他出色的著作《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这本书中写道，创伤经验确实会留下痕迹，不论是大规模的，例如在历史或文化中，或是近至你我家中，在家人身上留下印记，生出阴暗的秘密，不知不觉在世代之间继续流传下去。心灵治疗学家史华兹，同时也是内在家庭系统的创始人，将这些印记称为前人遗留的重担。父母未能解决的重担，可能给你我人生带来长达数十年的影响。圣经说，直到三四代，这是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我的爷爷在美国海军服役，二战期间打过硫磺岛战役，他的工作是拆除敌军部下的炸弹，常常需要在事件现场立即想出拆解炸弹的策略。在这段时间里，他时刻面临着威胁，哪怕是最小的一次犯错，都可能造成炸弹爆炸，把自己和军中同袍炸个没命。因此也不难想象，当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在考试中得到98分，他一定会把注意力放在答错的那2分。爷爷内在某一部分辛苦工作，为自由奋战，因此在战争结束许久以后，每当面对不完美的情况时，仍然感到失望透顶。在经历了战争以后，他全心全意投入，试着在人生各个面向达到完美的境地。忠诚的爷爷所抱持的完美主义，其实是出于良善的动机，却对我父亲有着极大的影响，让他柔软的内心培养出顽强的内在保卫者。有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又再一次与不错的女朋友分手了。我问他是否想过接受咨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充满嘲讽意味的回答，你觉得我会想把这些年好不容易扫进地毯下的东西挖出来检查吗？这种面对痛苦的态度让他失去了3段婚姻。也难怪我特别喜欢这段话，人生苦短，别把大象给扫进地毯下。父亲和爷爷都把最好的给了我，他们给予我坚韧的性情，对生活的热情，还有被我称为改革家的完美主义。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要与这部分做朋友。我会进行与之平衡的灵性操练，看看自己能正常呼吸几秒钟，不去想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身为正在康复中的完美主义者，我已经慢慢发现何为平静。这是理查·罗尔在书中描写的人格类型，能成为我这种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不论童年时的照顾者多么努力，等到你长大成人时，都一定会至少背负一两个重担。当内在某个部分仍怀抱重担，就好像一名不知道战争已然结束的军人，这名无人歌颂的战争英雄仍然奋战不休，等待新的军令临到。然而有了圣灵引导的自我同在，这部分 终于能喘口气，把背负的重担卸下来。正如我们在书中读到的，许多人内在都有某些部分纠结于过去，想找方法卸下痛苦。每个人的某一个部分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就算他已经获得成功也一样。林虽然是个成年人，但因为孩提时期曾遭到霸凌，如今某一部分的他仍觉得自己毫无能力，什么都做不了。汤姆有一部分仍感觉被人忽视，就算他已经成为事业成功的商人也一样。对所有人来说，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往前走，但各自也都有被过去绑住的部分，紧紧抓着痛苦的回忆无法放手。像这样的内在部分和过去绑在一起，可能会引导你进入，有时是把你给拖进去某些关系，盼望这些部分能在关系中获得救赎，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带来伤害。这些部分容易自我毁灭，在你所处的世界里总会特别关注一些人，他们的样子、谈话、行动、声音都跟最初伤害你的那个人非常相似。你的部分自我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想要重现童年的人际关系互动，期盼救赎过去的经历，但这么做其实是创造出自己一直想要逃离的情境。若出现以下这些想法，就表示内在的流亡者正发出请求，希望得到救赎。我爱的男人和父亲很像，他一定能给我那些过去不曾得到的情感。又或是，只要想办法让他爱我，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了。有时候事情还会变得更复杂，某些部分的我们对于上帝是谁其实也被混淆了。在身心发展上，年幼的部分自我并不清楚人和上帝有何分别。父母、照顾者，甚至在年轻孩子心目中代表上帝的教会领袖，都一定会有让人失望的时候，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人心残破不堪，因此年幼的内在部分选择了某些信念，也许要等到成年才会明白这些并不是真的。例如，上帝对我们非常严厉，是要来惩罚我的，我必须完美无瑕才能赢得他的肯定。或许你知道这些话并不是真的，然而内心那些受伤、接收错误讯息的部分仍一直带着这些错误的信念，使你无法接受爱，一心只想远离爱你的上帝和身边的人。所有人里面都有像这样的部分，需要我们给予爱的关注。这些部分需要邀请耶稣来靠近，也需要卸下重担，时常想起耶稣基督慷慨的赐予的一切。卸下重担代表邀请内心的流亡者放下过去，走进现在。你已经往前走了，但背负痛苦的内在部分却仍在原地。请聚焦于内在孤单寂寞的部分，与他建立友谊。个人的情绪以及年幼内在部分对于个人经历的信念，背地里暗潮汹涌，当然也包括对于上帝角色的误解。务必留心倾听这些声音，正如卢云的谆谆告诫，你得把过去被遗忘的部分自我带回家中。当圣灵引导的自我与你内在的流亡者建立连结，告诉他，这些年来你学习到多少长处，获得多少资源和智慧，让流亡者明白，你这个人其实相当丰富，绝不仅仅是从他有限观点所能看到的那样。从上帝的眼光出发，多多分享你真实的样子。当脆弱的流亡者透过你所给的关注获得安慰，便能释放那如沉重担子一般的感受和误解，帮助这个失落的内在部分与你一同走进现在，并且融入内在家庭，让其在圣灵引导的自我及耶稣基督的爱中能够得着安慰。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呼求你啊，
个人觉得要去面对内在受伤的部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呢也常常会觉得设立界限，又或者呢关注自己内心的需要是一件自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背负重担，无法真正的得自由和释放，无法接受耶稣的爱，没有办法爱人爱己，那么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继续成长的。因此让我们透过这本书为内耗立界限，而能够更健康的去爱人爱神爱自己。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荣耀在自家。